亲爱的会众，在一个轻视上帝的名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国度里面，大家尝试着去忽视上帝的名，你我是否借着我们里面所有的？来尊上帝的名为圣，这意味着去赞美，去活出上帝的名。我们有这样一个去尊敬重要人物的倾向。上帝是完全的、神圣的、独特的，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他是为我们预备一切的上帝。我们应该给他神圣的尊荣。上帝造我们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去荣耀他。我们常常。没有能够做好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总是为这件事情祷告，天天能够让我们有这样去尊荣上帝的名的恩典，去做这件事情。也能够。在希伯来语当中，荣耀这件事情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有重量的。上帝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样的一个例子，孩子们你们知道的很清楚，就是，伯沙撒王的国王，在但以理书第五章，他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数以千计的人参加了这次宴会。作为宴会的一部分，这些异教徒拿着耶路撒冷的圣杯，用这些杯子喝着酒。突然，孩子们，你们记得吗？一只手出现在墙上，写着这些字。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没有人明白这些字，直到当他们把丹伊里交来的时候，上帝他解释了这些话是什么样的意思。他说，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因着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在天平里面都是有亏欠的。但以理继续在5章23节解释道，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这是给波沙撒的信息。让我再一次读一下这个信息，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你没有荣耀上帝，波沙撒是一个王，他被这样许许多多的人尊荣，但是他没有学会去荣耀上帝，他没有学会去哭喊着，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上帝说，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因为你没有学会荣耀你的神。当我们不荣耀上帝的时候，上帝是不会轻看这件事情的。所以今天早上我的主题就是借着主日47，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它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我们是，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降服在尊上帝的名为圣这件事情上，还是为我们自己而活。所以，亲爱的会众，请你来听我。你我必须要明白，哭喊着说：“愿你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什么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会看诗篇115篇一节的一部分。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然后主日47、122问，第一祈求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求主首先使我们正确的认识他，在他一切彰显其全能、智慧、善良、公义、慈爱和真理的作为中，都尊他为圣。荣耀他，赞美他，又求主使我们管理自己的一生，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绝不叫他的名受辱，反在我们的身上得着尊荣和赞美。所以，当我们谈到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样的一个主题，借着上帝的帮助的时候，想要讲到3点，第一个是祈求恩典，以认识他的荣耀；祈求恩典，承认他的荣耀；祈求恩典，为他的荣耀而活。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如果你正确的这个，我们在教育问答当中说，首先使我们正确的认识他。如果你没有办法正确的认识上帝，没有办法正确的认识上帝在他圣经里面显示的他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荣耀上帝。所以，这个祷告首先涉及到我们要正确的认识上帝和他的荣耀。所以，这样一个有根基性的祷告，就是要去求能够认识上帝，能够认识他的荣耀，来尊荣他的名。那上帝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上帝把他的名给我们，向我们揭示他的身份，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上帝不需要一个名字。不像我们一样需要一个名字，这样子人们可以认识我们，可以叫我们的名字。但是上帝把他的名字给我们，特别是他那个特别的名字，耶和华主。这样一个带着约的名。这是一个永不改变的上帝，这是上帝的名，这是在十诫当中提到的那个名，因着他是耶和华。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因着我们希望这个人是谁，而他会是什么样，来命名我们的孩子或者一些其他人。在天路历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名字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的名字就代表着他是谁。 常常我们在命名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但是这跟上帝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天路历程里面，这个事情可以更明显的显示出来，基督徒是一个名字，是他的名字，但是当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这就是他的身份，他就是基督徒。然后有一个律法主义者，他的名字就是律法先生，他就是律法先生，这就是他的身份。他寻求遵守律法作为他的救赎手段，所以上帝的名字就是他的身份。上帝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上帝，这是上帝的身份。上帝希望我们可以明白这个事情。上帝给我们他名字的启示是这样美好的一个礼物。孩子们，你们还记得以色列人渡过红海的时候吗？他们赞美上帝。他们说耶和华是他的名字。那么，当我们借着主导文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就是在祈求这个上帝的名字，就是上帝，可以被尊荣。能够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能承认他，我们能够认识他，我们能够为他而活，我们的整个生活都能够围绕这个，他能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中心。你看到，这是在出埃及记33和34章这样一个故事里面，强有力的向我们展示的。当上帝让摩西去救赎他的民的时候，摩西想要看到上帝的荣耀。然后上帝也在一个非常，也用一个非常美好的方式回应了上帝的祈求。所以上帝在说，这是我，我是那个配得称颂、配得你们赞美的。你看，上帝他的属性就好像是一个三棱镜，当他把他纯洁的光穿透那个三棱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颜色。你就会有力量、智慧、真理、公义，这些都汇集在这样的一个上帝里面。这样的属性也被总结在上帝的名字里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当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会是摩西的祷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求你显出的荣耀给我看。我们是这样的，想要去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当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去带着热情去认识他，去认识他的荣耀。有时候上帝也会借着我们环境，来唤醒我们这样的一个热情。那么在这里，是三件事情能够让摩西来去寻求上帝的荣耀。第一个就是他想要更加的认识上帝，他越来越多的需要上帝，因为他在这样领导的一个身份里面，他越来越多的需要上帝的帮助。 这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特别的试炼。当他在年轻的时候，在40多年，他需要去带领这些百姓，然后又有各样的事情发生，最后摩西被呼召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他就更多的需要上帝。他看到了上帝的荣耀，但是当他越多的看到上帝的荣耀，他就越多的需要上帝去看到他的荣耀，所以他会向上帝呼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所以，当我们更多的看到我们自己，更多的看到上帝的时候，这样的谦卑也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看到你。第二点，摩西还需要上帝赦免的确据。当他在西奈山上与上帝见面的时候，亚伦在下面，满足了民众的心愿，他们做了一个金牛犊。摩西下来的时候就非常的生气，他打碎了那个写着十诫的石板，这是在摩西里面是这样的忧伤，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当上帝再一次邀请摩西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摩西想要去看到上帝的赦免，上帝的恩典，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看到这人的罪，能够让我的眼睛定睛在你身上，求你能够让从天上而来的事情来托起我，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有一个第三个原因，就是有一个未来的事情。摩西不知道这未来的事情会发生什么，他不知道在这接下来的40年里面，他会在旷野里面，他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他知道他唯一需要的就是上帝，他需要上帝的赐他力量，说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主啊，求你与我同在。他十分的需要上帝，你也一样，我也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理问答里看到的，就是说第一祈求是什么？就是首先使我们正确的认识他，这必须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热情、激情。那么圣灵怎样在我们当中工作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借着本性是没有这些的。那么圣灵，他借着圣经，他借着经文，借着我们去听讲道，借着我们去读圣经，去做到这件事情，能够揭示我们的罪，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对基督的需要，让我们知道，基督他是上帝的荣耀。他是上帝的形象，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单单的借着他，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单单的借着他，我们上帝能够认识我们。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圣灵借着上帝的话语，借着讲道，借着我们去读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圣灵当中工作。你们这些得救的人，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样的话语让你去爱上帝，这样的话语让你能够渴望，能够更多的认识上帝，能够 这样的祷告说，求你借着基督让我更多的认识你。那么圣灵也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缺乏，让我们看到我们总是这样的以自我为中心，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这样的不荣耀上帝。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不容，是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了解上帝那样了解，所以我们会说，求你来教导我，让我能够正确的认识你。这是你在向上帝传达的，就是求你能够让我更多的认识你。在耶利米书九章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义、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充满能力的话语，又知道我在这些事上喜悦。所以上帝，当你想要去更多的了解上帝的时候，上帝在这上面是喜悦的。所以上帝借着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对上帝的了解是微乎其微，我们是这样的，需要更多的了解上帝。所以我们会说，主啊，求你让我能够正确的认识你，能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使我可以荣耀你，可以赞美你。还有一个点就是，认识上帝也是安慰人的。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一问就说的非常好，说无论是生是死，都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知识里面去成长，这样的以基督为中心，能够去认识他，更多的了解他，这是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所以我要问你，你被上帝认识吗？你认识上帝吗？你在祷告当中祈求你能够更多更多的认识上帝吗？不仅仅是更多的认识他，还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认识能够安慰你，把荣耀归给上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教理问答里面也接着说，我们还要在这上面承认，在他一切彰显其全能、智慧、善良、公义、慈爱和真理的作为中，都尊他为圣，荣耀他，赞美他。就好像诗篇103:1-2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尊颂称颂他的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也好像诗篇115说的，耶和华不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愿这些话语能够在我的嘴唇上，能够让我承认你荣耀的名，你荣耀的属性。这就是我们被呼召要去做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上帝造了我们，孩子们，上帝造了你，他创造了你，来赞美他，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目的，来赞美天父，他的恩惠，赞美圣子，他的爱，他的救赎，赞美圣灵的工作。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分散的信徒被宣布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荣耀的国，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当我们赞美上帝的时候，我们在敬拜他，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应该像出埃及记34章里面第8章摩西所做的，他急忙伏地下拜，他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就是荣耀上帝，你知道敬拜这个词，特别是在希腊语里面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意义，第一个就是亲吻，第二个就是所以这里面的意义就是我所有的情感，我所有的想法都能够来敬拜上帝，我爱他，我敬拜他。所以去爱那个我知道的上帝，去赞美他，这是上帝，这是作者他在诗篇里面提到的。所以我们可以赞美上帝，上帝手所做的就是我们可以在他创造，在他所创造的里面去赞美他的能力。当你更多的认识上帝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当你看到那些受造物的时候，你能看到更多的关于上帝的事情。那些不信的人，他为着自然感到惊叹。但是这些信徒，你们会更加的感到惊叹。当你看到瓢虫，它在一片草上面，它在爬行的时候，它是感到惊叹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当一个信徒他走在自然当中，他觉得他跟上帝很近。你在自然当中，你看到上帝的创造，你看到他的能力。所以你在这里面，你赞美上帝，你知道你是这样的被上帝创造出来的。爱德华兹他经常去乡下，在晚上看星星和月亮，大自然能够让信徒进一步的去赞美上帝，进一步的看到上帝的能量、力量，上帝的创造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还有就是上帝的公义，在我们这样可悲的堕落当中，我们为亚当的堕落而哭泣，但是在这样的堕落当中，上帝很清楚的放射出他的公义，我们在这样的公义当中跪拜。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本该灭亡， 但是同时，我们借着圣灵明白，上帝他的公义借着耶稣基督满足了，所以我们因此来赞美上帝，来感恩上帝。基督他付了我们犯罪的全部的代价，所以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有满足，这是多么美妙的恩典。其次，还有就是，上帝他在他的工作里面能够看到他的恩惠，他的预备，基本上每天都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会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维护。就好像海德堡教理问答27问，健康、疾病、财富和贫穷，这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上帝天父的手。所有的生物在他的手中，如果没有意志，就不能这样的移动。上帝，他在我的生命当中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一个错误。没有一个苦难是我不该受的，他是这样的好，他是这样的为我好。第四就是，我们为上帝怜悯的工作来赞美他，让我们重生，让我们称义，让我能够成圣。能够让我能够得救的确据，也预备我，也在荣耀当中预备我。主啊，你是谁？就好像扫罗他在《使徒行传》当中说的，主啊，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所以。当上帝阻止我们的时候，当上帝来救赎我们的时候，我们想要去荣耀他，我们想要去顺服他，我们整个生命都改变了，我们转向上帝，我们俯伏下拜，我们敬拜他。你知道，这样一个创造的上帝，这样一个公义的上帝，这样满有恩惠的上帝，这样一个满有怜悯的上帝，我们想要。把我们整个生命都献给他，不仅仅是我们的嘴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手、我们的脚，主啊，愿我的生命单单的献给你。教理问答里面这样说：求主使我们管理自己的一生，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绝不叫他的名受辱，反在我们的身上得着尊荣和赞美。当我们真正的、真心的去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在祈求能够正确的认识上帝的恩典，能够真心的去承认上帝的。荣耀，我们也要，同时我们也在为他的荣耀而活。消极的来说，也可以积极的来说，然后也可以在基督里面去看。这是我要在这一点当中用三个方面来讲这件事情。所以，消极的来说，就是上帝的名字永远不会被我们所亵渎。但我们的 生活、生命当中，我们在方方面面都显示着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比上帝更伟大。我们举例，我们可以嘲笑上帝。当我们衣冠楚楚的来到教会，但是却在这一周里面犯了特别严重的罪，我们就在嘲笑上帝。实际上，当我们的邻居没有办法分辨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区别的时候，我们就在亵渎上帝的名字，或者我们可以在思想上亵渎上帝。即使当我们用不尊重的方式去思想上帝的时候，我们也在亵渎上帝。当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找借口的时候，好像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上帝肯定会宽恕我们，我们就在嘲笑他的名字。我们本性就是要去咒诅上帝的。不管我们是在自己的房间里，还是在公共场合，我们的行为都会出卖我们的思想核心。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名放在上帝的名前面，我们的行为显示出我们是这样的，去荣耀我们自己的名，去嘲笑上帝的名。积极的方面，教理问答上就说，上帝的名要在我们身上得着尊荣和赞美，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孩子们，当你去教会学校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你都会带着午餐去学校，然后你的父母会为你做午餐，然后你的母亲做了非常好的午餐，然后你非常的感恩，也许你会告诉你的朋友说，我妈妈对我真好。他每天为我做午餐，你非常的感恩，这是多好。所以你在想你的母亲，你在你朋友面前赞美你的母亲。那你想想，如果你爱上帝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你想要你整个生命来宣扬上帝的名，就好像诗篇颂扬420篇里面说到的。那么，你的整个生命就不仅仅是为你自己而活，而是你为能够荣耀上帝的名，能够有喜乐，所以你在这样的事情里面，你充满了喜乐。你是小的，但是上帝他是大的，但是你就是爱这样的方式，你在这样里面有这样的满足。这世界上没有比赞美上帝更能让你得到满足，更能让你感到喜乐的事情了。这也意味着你在寻求能够赞美上帝的机会，你能够向人宣扬上帝的机会，你想要活。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所以当你渴望着，当你去天堂的时候，你的思想、行为，一切都能够去荣耀上帝，没有任何的罪。纯纯的就是上帝他的荣耀，能够像基督那样的圣洁，所以我们盼望着能够永远和上帝同在，所以你能够明白教理问答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就是在思想、言语、行为上不叫上帝的名受辱，还要在我们的身上使上帝的名得着尊荣和赞美。我们的祷告不是一个我们要购物的清单，而是我们要真诚的去敬拜上帝。我们的祷告应该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对上帝的赞美，还有我们对上帝的祈求，还有我们对上帝的，我们去承认他。我们希望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想要去尊重上帝。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想要尊上帝的名为圣；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想要去服侍上帝；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想要去荣耀上帝。我们跟邻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想要去荣耀上帝。这一切恩典的教义，这一切圣经当中的真理，我们都要借着这些去荣耀上帝。最后，这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在基督光里面的一个真理。你看到，我们只有借着基督才能够正确的荣耀上帝，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去荣耀上帝。他是那个完美的做了这件事情的上帝，他是我们的榜样，他单单的、完全的为上帝而活，我或吃或喝都是在顺服上帝的旨意，我和我父本是一体。他要做的就是去荣耀上帝的名，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为此感谢上帝，因着他完美的做了这件事情，因着孩子们，因着他完完全全的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所以他可以在我们里面能够做工，能够让我们在能够去顺服他。你知道，是因着基督的顺服，我们可以得救。现在我们也借着基督去与神同在，去思想基督那个完美的、尊荣了上帝的、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4节，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交给我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基督他的整个生命就是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你看到，这就是每一个信徒希望他的生命能够成为的样子。主啊，求你来，在我这样的罪恶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当中，求你来洁净我，帮助我能够去单单的想要去荣耀你。亲爱的会众，当我来结束今天的讲道的时候，你能否用自己来展示出这样的一个渴望？你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祷告吗？你想要去为他而活吗？